生物入侵者，作者梅涛，朗诵易路，来自湖南长沙铁一中。当你在路边草地或自家庭院里发现一两只从未见过的甲虫时，你肯定不会感到惊讶，但在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们看来，这或许不是件寻常小事。专家们把这种原本生活在异国他乡，通过非自然途径迁移到新的生态环境中的移民称为生物入侵者。他们不仅会破坏某个地区原有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可能给人类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陆路和航海技术尚不发达，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并没有受到太大破坏。在自然条件下，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可能随风飘荡几十千米后才会落地，如果各种条件适合，它会在那里生根、发芽、成长。山间溪水中的鱼虾可能随着水流游到大江大河中安家落户。凡此种种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条件下缓慢进行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非常有限，因此不会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如果一个物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不受同类的食物竞争以及天敌伤害等诸多因素制约，它很可能会无节制地繁衍。1988年，几只原本生活在欧洲大陆的斑贝，一种类似河蚌的软体动物，被一艘货船带到北美大陆。当时这些混杂在舱底货物中的偷渡者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他们被随便丢弃在五大湖附近的水域中。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里竟成了斑贝的天堂。由于没有天敌的制约，斑贝的数量便急剧增加，五大湖内的输水管道几乎全被他们占领了。到目前为止，人们为了清理和更换管道已耗资数十亿美元。来自亚洲的天牛和南美的红蚂蚁是另外两种困扰美国人的入侵者，前者疯狂破坏芝加哥和纽约的树木，后者则专门叮咬人畜，传播疾病。生物入侵者在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的同时，也对被入侵地的其他物种以及物种的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二战期间，棕树蛇随一艘军用货船落户关岛，这种栖息在树上的爬行动物专门捕食鸟类，偷袭鸟巢，吞食鸟蛋。从二战至今，关岛本地的11种鸟类中已有9种被棕树蛇赶尽杀绝，仅存的2种鸟类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减，随时有绝种的危险。一些生物学家在乘坐由关岛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曾先后6次看到棕树蛇的身影。他们警告说，夏威夷岛上没有任何可以遏制棕树蛇繁衍的天敌，一旦棕树蛇在夏威夷安家落户，该岛的鸟类将在劫难逃。许多生物学家和 和生态学家将生物入侵者的增多归咎于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事实上，许多生物入侵者正是搭乘跨国贸易的便车达到偷渡目的的。以目前全球新鲜水果和蔬菜贸易为例，许多昆虫和昆虫的卵附着在这些货物上，其中包括危害性极大的害虫，如地中海果蝇等。尽管各国海关、动植物检疫中心对这些害虫严加防范，但由于进出口货物数量极大，很难保证没有漏网之虫。此外，跨国宠物贸易也为生物入侵者提供了方便。近年来，由于引进五彩斑斓的观赏鱼而给某些地区带来霍乱病源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一些产自他乡的宠物，如蛇、蜥蜴、山猫等，往往会因主人的疏忽或被遗弃而逃出藩篱，啸聚山林，危害一方。一些生物学家们指出，一旦某种生物入侵者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大规模繁衍，其数量将很难控制。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那些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极强的动植物，人们仍将束手无策。生物学和生态学界的一些学者主张，人类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生物物种的迁移过程，因为失衡是暂时的。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中必然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生物入侵者并不是都能够生存下来的，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强者。即使生态系统中的强者，也同样受到该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因此，自然界的平衡最终会得以实现。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自然调节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如果听任生物入侵者自由发展，许多本土物种将难逃绝种厄运，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将受到严重破坏。另外，生物入侵者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仅在美国，每年由生物入侵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000多亿美元。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人们岂能无动于衷？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美国众议院已于1996年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各有关机构加强对有可能携带外来物种的交通工具的监控。为此，美国政府正在酝酿一个跨部门的监控计划。